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从诗篇104篇第六节看起。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珠水高过山岭。我们讲诗篇104篇，讲上帝的创造，乍看之下是在讲上帝的创造，然后看得完整一点，发现他在讲上帝创造以后对这世界的管理。然后我们再看这些经文，我们发现管理里面也包括他的审判和拯救，所以神的创造、管理、审判、拯救，一般来讲神的作为都包括在这四个项目里面。其实有的时候可以融合的一起讲，也就是他的创造里面有管理，他管理里面虽然创造在6天已经结束了，但是他继续在管理。从一个角度来讲，比如说我们原来不存在，后来从母腹中产生，固然是母腹产生，也是上帝的创造。那么在管理里面也有上帝的拯救和上帝的审判，所以我们可以放在一起讲，就非常丰富。你看第六节，深水遮盖地面，这实在是非常像在创世纪第一章那里讲到的是渊面黑暗，是上帝的创造，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然后后面又讲到说神把，这是到第三天了哈，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就是创世纪一章第九节，天下的水聚在一处，那是第三天的工作了。可是在这里讲的好像是在第六节就讲到深水遮盖地面，然后再把水聚在一起，就是深水遮盖地面，好像是渊面黑暗，然后上帝到第三天才把那个水聚集在一个地方，那个聚集的地方就是海了。好，我们这样理解。可是各位再看一看，你用深水遮盖地面原来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个样子，神的灵运行在水面，然后把水聚集在一起。可是深水遮盖地面又有点像洪水的时候，挪亚的时候遍地都满了水，遍地满了水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连最高的山也被水遮盖，就是珠水高过山岭。就第六节讲的是那个很美丽的或者很奇妙的那个创世纪一章从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九节的那个创造的过程，还是在讲到挪亚洪水的时候，尤其第六节的中间那句话，犹如衣裳，好像帮地穿了一件衣服，那件衣服就是水，把那个地通通盖起来了。那这以创造之美来讲，应该是指创造嘛，创世纪一章的。但是他用的字实在又非常像在挪亚的洪水的时候神所做的事。好，我们用在我们今天，我们就是或者用在每一个时候，我们都要想到说就是神的作为，每一个作为，从创造到审判到拯救到管理，每一个都互相有关，而且都是美善的，都显出他的公义、智慧、良善。所以我们在疾病的时候当然比较不舒服，健康的时候比较舒服，但让我们在疾病的时候也感谢主，或者也有信心知道主带领是美好的啊。这个水遮盖了山岭，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这第一个也不太像创造了，也就是创造我们还是说那个渊面黑暗，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他先开始还没有处理那个水，他处理的是把光和暗分开，然后是把空气 以上和以下水分开，然后才把地底下的水分成海跟陆这两个部分。没有斥责啊，耶和华在这里是斥责，所以104篇第六节开始讲的又不大像在创造，创造的时候神是心情非常愉快，要有光啊，光就出来，那是非常美的一幅快乐愉悦充满慈爱的哦，地上要满了青草哦，天上要有、要有什么星星月亮，天空里要有各样的鸟哦，就都有了，事就成了，就非常好。可这里有个斥责，所以又不太像创造。斥责水，那你说斥责水是挪亚的洪水堆堆到最高，然后挪亚在方舟里祷告，这是在创世纪里，创世纪那里讲到说神就纪念了挪亚，当神纪念挪亚或者想到挪亚以后，神就用风吹那个地，这是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啊，神叫风吹地，那个水势就渐渐干了。那如果这里是在讲到前面在讲到洪水高高过最高的山岭，那么然后创世纪讲的就是神纪念了挪亚，然后那个水势就慢慢落了，风吹。可这里是斥责，我们把斥责和风吹也可能可以连在一起，就斥责是发出他的气，风吹也是神好像吹了一口气在地上把那个水吹掉一样，所以斥责也是风吹，那水就奔逃。但是究竟不太像创世纪第八章那里所讲到的就是风吹的水就退掉，这是很生气的，你给我不能说给我滚啊，你给我退下去，你雷声一发，那个雷声一发就好像上帝那个雷一发了，那么水也就跑掉了。在这种状况之下，那他讲的是什么呢？他在斥责那个水。这一点呢我们如果看约伯记38章那里也有讲到，就是圣经里面一贯的都喜欢把水特别是海那个大海形容成抵挡上帝的势力，这我们讲过很多次了，所以海中包括海中的怪兽鳄鱼是常常指着那个撒旦或者是龙或者是抵挡上帝的，那所以因为水在抵挡上帝包括攻击上帝的受膏者，所以神就在斥责他。那就是在这里就像什么呢，这里就既不像创造又不像挪亚洪水，虽然都可以有一点像，更像的是以色列过红海，神斥责红海分开，或者像耶稣斥责风和海叫它平静一样。那海水翻腾也好像约拿书，或者海水平静像耶稣斥责风海以后，我就再次告诉我们神都在掌管，就是我们相信神创造一切管理一切，他的拯救和审判也都是公平的，触及到每个地方，我们相信这都是神的权柄智慧所表达的，什么方式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也不太觉得我们需要花很多力气跟这些科学家在争吵，因为在这里就讲到说哇，上帝的创造好像从第一章里面创世第一章也可以讲到说神在创造的时候那个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然后神斥责那个水，水就聚在一处，这里是讲水奔逃，雷一发水便奔流，逃逃逃。那在约伯记38章就是神就用那个海岸线定的界限告诉海水说你只可以到这里不可以再上来，就到此为止啊！神在管理这个世界，我们当然知道这是潮汐的事情，可是潮汐也在上帝的手里，把它表达出上帝有的时候在责备水，因为水过分了。我们都不把这些当作神话或文学，虽然是很漂亮的文学，但是我们把它当作我们生活中神的全能的命令，慈爱的命令，智慧的命令，托住万有也管理责备这些使者，使用这些使者 第四节是风和火，那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到水也是它的使者，包括海水，水也是它的使者来浇灌地的，水也是它的使者来淹没地的，水也是它的使者来发它的震怒，水也是被它斥责啊，就是上帝在掌管一切，也使用，尤其是重要的是当他的受膏者，也就是我们受到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伤害的时候，即使那也是上帝的工作，上帝会愤怒的，上帝就斥责这个水，因为最恰当的就是在红海边，你们挡住我百姓往前面走的路了，哦，水就奔逃，哦，红海就分开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104篇这里还是主要讲创造，所以第八节诸山升上，我们会说山不会往上升，那学科学自己地质也知道山是会长的，当然速度非常非常慢，诸山升上，诸谷沉下，也许用地质的时间来讲，这里面有几百万年的时间，几千万年的时间，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这些在上帝的手里，上帝创造就非常美好，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这个不要把它看成死板的，我们归到上帝安排我们去的地方，不是说啊，就到死亡的地方，或者一切东西到最后定位了，就不再运动了。那圣经里不是这样讲的，圣经每个东西归在它的定位，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交响乐团，每一个人或每一个乐器在动，在发挥出最美好的音色，然后配合起来，继续发挥出不重复或重复的一些美好的音色。上帝在这个创造里面，或者在管理里面，或者在拯救里面有怒气，但是他的怒气对那最后顺服他旨意的，也是就是安定下来了，水安定下来了，土地安定下来，人心安定下来，这里面各位就有那个平安的意思。所以每一次上帝创造完啊，都可以有个形容，神看所造的甚好。你也可以说每一秒钟，甚至亿万分之一秒钟，或者亿万年，上帝也看这创造的甚好，甚至管理的也甚好。虽然我们在其中很多时候会觉得很不好啊，万事万物在上帝创造管理责备拯救当中，如果在神奇妙的旨意中被顺服的，最后就都在安定中，在美好中，而且不一定是静态的，可能是动态的，生生不息的继续。然后水呢，第九节，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能再转去遮盖地面。不管是在创世纪第一章原来约面黑暗，或者挪亚洪水的时候遮盖，或者说红海遮盖那一段以色列走的道，当神要他开的时候他就开，当然倒过来也是一样，当神拦阻人这样走的时候，包括一般的情形红海是不能走过去的，包括神拦阻人回到伊甸园再去摘那个生命的果子吃，那么神在世上定了界限，我们可以想到使徒行传17章那里保罗在亚略巴谷所讲的，定准我们每个人疆界，不仅是我们走的工作，我们家庭，我们生活的范围，也包括我们的死亡，我们在世上的界限有多久，这都不是一种宿命论，这是在指上帝奇妙而完全的掌管一切，而神这一切不是只有对人好，万事万物都在其中有关联，水就不能再过去。有的时候神让水再过来，大洪水了，海啸了，也常常是指着神的愤怒啊，就是我们在第六节到第九节这里讲到水，主要好像指海水，后面我们会继续看到那个水，那个是淡水，其实海水淡水在创世纪第一章也是讲，就是天上的水和天下的水，就空气以上的和空气以下的，空气以上其实那个重点在讲到是淡水，空气以下是指海水，这两个平常不混在一起的，也是很奇妙，让整个的地球在与风霜雨露中间进行的非常美好。下面就讲淡水，各位我们也不是说因为淡水对人有益所以这是好的，海水对人 我们不能生活在其中，所以不好，不是这个意思。不过的确你看到在路上神特别厚待我们人，有那个水的供应。诗篇104篇第十节，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他从阁楼中浇灌山岭，因他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就你看前面我们说从第六到第九节是水的被主斥责，看起来是海水，但是也不必分那么清楚，最起码十到第十三节是水的被主驯服或者使用，它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啊，滋润大地。我们当然也要想到，神有的时候就让，不是有的时候，有些地方就绝无泉源，沙漠地。那这里也有它的美好，神让地上有沙漠也有它的美好，让我们生活中不是处处都是泉源，也是很丰富多元，让我们在艰难中可以多依靠上帝，谦卑一点，这也是非常美好的。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走兽、野驴、飞鸟啼叫，这些都还不是人，就是神的眷顾的确是万事万物的。我们基督徒，有人说基督教造成了为人中心，就是以人为中心，是人是非常被看顾的，而且是万物之灵，而且是神给他使命管理万有的。但是我们并不会是滥用我们的权利，我们也是有很恰当的环保，因为神很看顾，就是这里的走兽、野驴、飞鸟。那这你也可以看到，在人还没有出现的时候，神就在地上有这些丰富的活物，这些飞鸟很多元，很丰富，很美好。神，我们看到这里再回想创世纪第一章，就是神真的就不断在说啊，神看是好的。英文就是神好像在自言自语， Oh, it is good。 我们常常也用这个 it is good来赞美我们的上帝，好像那个我心灵得平安那首诗歌一样，那英文就 It is well with my soul、我觉得很好，我的心灵觉得美好。包括那首诗歌里其实是坏消息临到他，但他还能平静，因为神的创造是美好的，管理是美好的，审判是美好的，拯救也是美好的，磨练我们的时候也是美好的。那个十三节在讲到神的这一段奇妙的管理的时候，是真的就像一个园丁一样，或者像一个家庭主妇啊，康师母有的时候好像就是这样子，拿着一壶水在那里浇他的植物，浇他的花，浇他的 plant。 那在这里就比较大规模一点，耶和华在他的豪宅里面，这豪宅就是地球了，当然整个宇宙都是耶和华的住处了，但是他特别钟爱人，让地球特别奇妙丰富，从阁楼中浇灌山林，整个的山是浇灌的啊，浇灌的也非常的，我们说有的时候远山含笑，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经验，好像下了一场雨，在台湾比较少有这情形，就是整个空气和山都特别绿一点啊，很漂亮。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尤其台湾过去也有过的，一旦是大雨，有的时候山就是土石流，那就很难看的，一块一块的黄黄的啊。耶和华浇灌山岭，是水的功效，是打雷啊，大气里面有氮啊，然后在地上就更肥沃啊。但是这后面我们不否认这些科学的作为，但是这后面是上帝，上帝让地借着它的浇灌，借着雨水的浇灌，恰当的雨水浇灌很丰富。这些你要把它属灵的来想也不是不可以，就是我们也是一片地，我们被圣灵浇灌，我们被神的话浇灌，我们也就丰富。当然还需要耕耘等等的。十四节，它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这里还是很接近那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讲的， 因为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人在吃的东西也是这些青草的东西，六畜在吃青草，然后菜蔬发长给人用，人能够用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的有核的果子，神全部赐给我们为食物。在挪亚洪水以后有杀牲畜的事，可以吃牲畜，到今天也是这样啊。总之这是美好的啊，让万事万物都从看起来毫无生命的土地里面，或者有的时候还会兴风作浪的雨水里面，水和土加在一起。我们当然还知道也包括阳光，这里没有阳光，要有好的阳光植物就很丰富。你看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四节，这就是第六天最后一天创造，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这很奇怪啊，地哪里会生出活物呢？这个牛怎么会从地里生出来，羊也不从地里出来，这它却从地里生出来，好像很不科学的，地里长出一大堆东西来。其实这里意思就跟我们刚刚前面看的一样，神让雨水降在地上，浇灌了以后草就长起来，然后那个当动物吃了这些的时候就能生长，就能生生不息啊，也是很奇妙的。好，讲了这么多星星月亮太阳土地牲畜，最多的是雨水青草，哦，终于他讲到人了啊，也有点像创世纪里面那个次序啊，就讲到这些，虽然不完全一样，但是最后终于讲到人了，当然后面又会讲到动物这些东西。第十五节，又得酒能悦人心，这大概很多人会很不喜欢哈。怎么讲到人的第一件事，神给人的祝福是让人有酒，而且如果说是酒，不仅我们想到酒有很多的坏处，我们也想到酒不是上帝造的，酒是人从葡萄啊，像挪亚啊，接着葡萄后，我们中国人很多用五谷啊、米啊、麦啊这些东西发酵高粱啊，然后做酒，这好像不大荣耀上帝。再讲到人的文明的进展了，而且我们也记得，就从挪亚可以说发明酒以后，酿酒以后，反而产生很多悲剧不好的事情。这我们看诗篇104篇，美好就在这里，就是各位这里所讲的这些，包括酒能悦人心，包括我们刚刚提到挪亚喝醉酒了还咒诅了他的孩子，这是很不幸的事情，这些事仍然在上帝的创造管理奇妙的带领当中。就是各位，我们在讲上帝创造的时候，英文是 pristine， 我们常常会想到说那是一个已经过去的完美的时代，纯洁的时代，但已经过去了，罪恶已经进入世界，我们现在不活在那个原来美好的创造里面。的确我们不是活在原来没有被罪污染的美好的创造世界，但是仍然是上帝在管理审判拯救的世界，所以仍然基本上是美好的。就这种健全喜悦乐观有信心的人生观是圣经给我们的。就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常常会讲到，尤其看这些世上的风俗习惯啊新闻，我们都觉得哎呀堕落堕落，可是诗篇104篇讲的这些是堕落以后的世界，并不是讲堕落以前的，它不同，它强调就是即使堕落以后的世界，我们的神仍然在掌管。就是从我们上次看到六到九节，不管那个讲的是创世纪第一章，或者是挪亚的洪水，或者是以色列过红海，就都是神在管理，就不必把现在堕落的世界堕落讲的忘记了上帝仍然在其中掌权。各位，我完全知道现在生活的艰难，我们是很渴望进到新天新地里，这个世界实在太痛苦了，即使有神的拯救，但是我们仍然说神在管理，而且神是借着人类的文明，这里讲酒有高举人类文明的，也就是说 我们基督徒也不要走世人的一个错误的，就是凡是自然的都是好的， nature 都是好的，天然的都是好的，人工的就不是好的。这不是的。我们今天包括麦克风啊这些东西都不是树上长出来的，我们今天信友堂的太多崇拜所做的，没有包括钢琴啊椅子啊，没有一个是树上长出来土地里出来，是不是神自然让它这样。各位，文明文化虽然是神借着人做的，虽然是人做的，而且极多的罪恶的成分，但是我们也仍然可以给予它高度的正面。不是我们人有什么了不起，是神在其中使用这些。所以用酒来悦人心，用手机电脑来悦人心，这不一定是神不喜悦的，可以是神非常喜悦的。得油能润人面，呵呵，各位姐妹，所以这是指化妆品咯。这是指搜购里面那个美容专柜咯，能够润人的面。最后才讲到我们常常会觉得提到的德粮能养人心，而且他讲的不是德粮能养人肉哦，德粮能养人身哦，不是讲身体，他讲人心，这也把物质和心灵又连得比较紧密，事实上也应该连得紧密。事实上今天人很多问题造成的污染和破坏，一切的问题常常就是我们的心没有信靠上帝，所以我们的心非常浮躁，非常残忍，非常愚蠢，非常下流。那如果我们想到主，那么尤其在主的恩典中，我不知道将来天上有没有酒哈，我是不喝酒的，我并没有赞成酒，就是从这里的酒和油应该都是比较文明的产物，就是人那这里的油应该就是把那个真拿达香膏浇在耶稣头上，那是人做的。这粮也是一样，粮虽然地上会长，但是能用粮大量粮，这一定又是食品工业嘛，现在被人家骂得半死的，肥料食品这些东西大规模的生产，各位都不是罪恶。不要很幼稚的像老子啊，不是，我不说老子幼稚，这有很多人呢、啊。老子啊，卢梭，回归到自然、天然、大自然就是好的，没有，那是原始时代啊，那是真胚未起，并不是好的。文明文化的进展，不管好不好，这是我们人不能躲避的。我们基督徒不会盲目的歌颂文明啊，歌颂这些新的产品啊，我们也不会愚蠢的像某些回归到自然就好了啊，就不要用人工的饲料啊什么东西。各位，我自己觉得台湾这一阵的这些事情有的时候是太情绪化了，包括那个美牛的事件，就大家就而且很容易上当啊，只要是天然自然就好，我没有说人工的不好就是好的，我只是在说这里面也是神在使用，而且我们也生活在其中的非常多，事实上绝大多数是经过人工的，不是自然的。而这里面如果人知道认识神在其中都掌管的话，那我们应该可以在其中也是能悦人的心，酒悦心，油润面，粮养心，就是都是我们信靠上帝，就不是吃饱肚子而已，不是脸光亮而已，而是我们就有信心。我们也想到人的没有信心就在猛吃里面，或者像那个无知的财主囤积很多的粮食里面，害了自己害了别人。但是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就能有度的吃存用啊。我们在今世富足的人，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啊，不要自高，要依靠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神是让我们享受的，只是这你真需要对主有信心，有那安全感，知道主是爱你的，知道主对你的好也是对万物的好，对万物的好也是对你的好。所以让我们在吃喝的时候能多感谢上帝，而不只是在那里吃喝。因为这里的确很奇妙的在讲，特别是粮食， 不是养我们的身体，养我们的心，让我们的信心也能够更美好，感恩的心也能够更增加。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